我正享受着还没有够呢，这个陈颖就下去了，就轮到我了。说到见证呢，我就想起一本杂志，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应该可能还有记得哈，一本很小的杂志，半月刊，名字呢叫故事会，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有人看过哈。那我小时候呢就很想看那本书，但半个月我就买一本，半个月就买一本。特别羡慕的就是那里面的那个作者哈，你说那些作者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能力，就想出那么多的故事，半个月就能出一本。后来呢，等我信了主，我就不太爱看那个书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猜一猜，想过吗？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发现呢，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和我周围弟兄姐妹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半个月哈出两本都够，甚至更多，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看那本书了。所以我想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信主到成长的一些过程哈，那些经历，这些经历呢是从我自己的这本故事会里面找出来的，都是真的，不是编出来的，所以是又真又活的故事哈。那我信主呢，不像陈毅那么像他刚才讲的和一般人不一样哈。我觉得我信主呢好像跟一般人一样，因为我做过决志祷告。那我信主的原因呢很简单，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在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信主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的，他就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小时候我从小是一个有神论者，虽然长在无神论的这个教育之下哈，但我是一个有神论者。可能呢跟我的就是祖辈哈，我爷爷呢是拜偶像的。那我记得就很小的时候，就是隔一段时间他会来一封信，那那封信上肯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求他保佑你们。后来长大了以后，我有机会我就问我爷爷，我说那个他是谁呀？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小的一个这个灌输哈，我就相信一定有神。然后呢，我又从小就喜欢看那些神仙鬼怪的那些故事书哈，看那些故事书特别带劲儿。然后对这个命运也非常相信，经常自己呢没事就算算命什么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中呢就觉得一定就是三尺之上有神明，冥冥中就看见很多的事情在我身边发生呢，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不是偶然的，就是总觉得有一只手在引导着。那这样呢，我就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说那一定有神。那神在哪儿呢？我想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神，我有我的神，你有你的神。当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的神和你的神就打架，然后打的过程当中谁赢了那就是谁赢了，我就这么认定了。然后呢，我也开始自己造神，我就造了一个神，我开始拜他，那是我的神。我就这样开始，那个时候大概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拜。然后呢每天反正就像祷告一样哈，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难处呢也会去向这个神求，很灵验，真的很灵验。但是我没有平安，我还是不踏实，我里面没有喜乐。越来这个学习压力啊，或者生活各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喜乐和平安。那再往后呢，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的姐姐哈，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她在国外，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知道吗，你的神是耶稣，不是你拜的那一个。那我看了以后就是当然是不信哈，我想什么耶稣哈，你成为有神论者还是我教的呢？因为我姐姐是个无神论者，那是我成功的把她变成了有神论者。但是感谢主哈，在她变成有神论者很快一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呢，耶稣基督找到她啊，她就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她就马上给我写信啊，那个时候这个通信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一封信来往就很慢。那我想我有我的神，我拜我的神，我的神又那么灵，我为什么要去信别的呢？那不是不忠吗哈。 不忠的同时呢，我又还看一看他给我寄来的那些小册子，就看一看，看着看着呢，我就试着向这个耶稣开始祷告。几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应验在我的身上。那大概才两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就跪下来，我说：“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真的。我说我知道你是真的，我要你做我的主，从今以后，请你来带领我一生的路。”那个时候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知道耶稣是真的，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啊，神呢实在是奇妙，他是听祷告的神哈。从今以后他就记住我这句话了，他就用他的方式开始带领我。那第二天我就跟我的那个神就拜拜了，我特别郑重的跟我的那个神说哈，我说那个对不起哈，我说我现在呢信耶稣了，我说那个咱们俩拜拜了，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没有人教我这些祷告，包括我的觉知祷告都没有人教我，都是我相信是神感动我哈，神的灵感动我，就自发的这么说出来的。那跟这个我造的这个神拜拜呢，也是自发的说出来的。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祷告，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祷告。我从信主的第二天开始祷告，因为我就单纯的相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在我身边，所以我走在路上啊，吃饭喝水干什么，我就开始祷告，我心里面就总是在跟这个最好的朋友说话。看见一朵花呢，我就说哎呀主啊你看这个花真漂亮，看见一个鸟叫呢，我说哎呀主啊你看这个鸟叫起来真好听，就这样随时随在哈，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那就开始这样一天一天一天的开始这样的祷告。那直到有一天呢，我就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跪在那儿正在说着，嘴跟神说着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呢哈，神光照我，让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还让我想起我对我父母很多的得罪。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实在是一个罪人，蒙了主恩。这是我在祷告当中哈，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慢慢的呢，这个祷告就成了我的本能，就我走在哪里，我做什么事情，我会从心里面一直在祷告，不一定是嘴在说，我的嘴没有空的时候，我心里面还在祷告。所以这变成了我这个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与此同时成为我本能的还有传福音，也是很奇妙。我从第二天开始信主，第二天哈，就是做完那个觉知祷告，我开始传福音。这个说的更确切一点呢，是做见证。这个传福音呢，你要讲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样，道成肉身什么什么，我都没有讲那些。我就是向我周围的朋友说，耶稣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说他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做了那个哈。我每天反正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我就把这些故事去告诉别人，就是做见证。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吧？还记得吗？那耶稣呢让他看见，看见之后他就反复的说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看见了。他也没有再讲别的，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就是从起初他最早说那个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后来就变成他是个先知，再后来呢就变成他可以放胆的跟那些反对他的人去辩论，而且说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再到最后呢，这个天生瞎眼被主医治的人，他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如果大家去看约翰福音九章，你就看见这样一个故事哈。那在他反复的讲耶稣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做了这些医治的工作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一天一天一天的长进，直到他全然的拜在耶稣的脚下哈。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那样，我每天就讲耶稣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然后我每天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增多，越来越增多，我就越来越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就对他笃信不疑哈。慢慢的呢，我也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随身会带一些福音单张或者小册子，那走到哪儿传到哪儿，走到哪儿呢，有的时候没有时间说，那就把小册子给人家，我就求主说，主啊，你就借着这小册子跟他说吧。如果有时间对别人讲呢，我就花点时间去跟别人讲，不管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在餐厅吃饭啊，碰见服务员，或者说是住店的时候，或者说是最常见的就是在打车的时候哈，坐出租的时候，那我站在那个路边坐出租的时候，有的时候等很久，然后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谁这么有福气啊，让我等那么久要告诉他福音。那个司机来了以后呢，我上车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你是很有福的，我等了这么久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就给他讲。那很多司机听见，他们当中也有人信主，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带领哈。这个习惯呢，就在从我信主第二天，慢慢慢慢神就引导我这么养成了。这样呢，本来是件挺好的事情，每天祷告，然后呢随时传福音，是一件让人挺满足的事情哈。但是神知道还不够，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没有养成，而且是迟迟不肯养成，那就是读经。那神呢就开始来教导我怎么样读经。其实呢不是我不想读，我实在是想读啊，但是呢我实在是读不懂啊，我看见那些人名我就头疼啊。开始读的时候还有兴趣，再往后就越读越枯燥，然后看见什么打打杀杀呀，然后什么立位人的这些规矩啊，一会儿是这个祭，一会儿是那个祭，越看越烦啊，我就不想看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又立志，我说今天一定要开始读经了，定出一个计划，我说每天一定要读那么一段，每天读那么一段。但是呢一天两天，坚持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就彻底放弃，然后再从头来过，又彻底放弃，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我就不太想读圣经了。反而呢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灵修书籍，什么荒漠甘泉呀，什么别人的见证集呀，哎，看着真过瘾哈。那时候很多小册子也常常的那个能够收到，然后看着，哎呀，你看这个人是怎么信主的，那个人怎么信主的，还有那些录音带啊，听着那个什么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样蒙神拯救，然后就信了，什么那个远志明的、张伯利的那些录音带也陆续能够传到国内哈，我就开始听，特别过瘾，越听越高兴，越听越高兴，就越听越不爱看圣经，因为觉得那些很让我满足。但是神知道这样不行，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是负责任的哈。那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我是彻底的悔改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就应着景象，虽然神借着一些人来提醒我说你该读经了，你应该看圣经，圣经比什么都宝贵，我说知道知道，放下了，知道知道，放下了。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来找我，他说，说张锦呐，说我心里很不愉快。我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他说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然后我说嗨，我说那你让他说吧，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哈，我爱说什么说什么，谁说我坏话都可以。然后他说他还说我的坏话。我说那怎么行，说我的坏话没关系啊，说我的朋友不行。他说他还说我的坏话，他说给我造成很大的那个影响。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说不行，我得替你出头。我说怎么办呢，我说照常规来说呢，要不找几个人打他一顿，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后来我说可是现在我信主了哈，这种事情不能做呀。我说那个咱们还是按照主的办法吧哈，我说你看我信主了，我得见证主啊。我说那个我们把他叫来，把那些造成了不良影响的人呢也都叫来，然后咱们把这件事呢说一说，然后呢让他在主面前向你认错。你说很傻哈，现在想很傻，你跟一群不认识神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哈。 然后我就开始回去，我说那这件事儿到底神允许不允许啊，我得祷告啊，我就回去祷告去了。因为我天天祷告嘛，我就祷告了好几天，然后每天我就问主，我说主啊，这件事儿我该不该做呢，该不该做呢？如果该做，你就让我看见支持我的圣经。祷告完了我就翻开圣经，哦，那天那个经文就是好像是很支持我的啊，应该让恶人遭报啊什么，反正就这一类的东西哈。我说嗯，你看主都是伸冤的主，对，我得去做这件事情哈。然后呢过一天又祷告，一看那个经文就是好像不是很支持的，然后我就说这个不算，今天这不算，我再找一节。反正总之呢一定要找到那个支持我这个做法的圣经。这样找了几天呢，我觉得很平安了，然后这主是一定让我这么去做了。我就把人都叫来，然后呢一起大家一起吃饭啊。那可想而知哈，这个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大家不欢而散。然后本来呢我是想见证主的，最后弄得不欢而散，非常的沮丧。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的沮丧，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荣耀你啊，见证你，我还祷告了，我还有圣经支持啊，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去，正好那段时间呢我要去上海住一段日子，我就带着我的圣经我就到上海去了。然后在那儿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神就在我心里感动我说，你要读圣经，你要读真言。然后我就打开真言，我就读，一读越读越觉得好，就读读读，读到第24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哈，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句话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哈，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主啊，我早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会做那件事情了，这才是你的心意哈。这个我又看过其他的圣经，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又看了其他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哈。说你不要自己去深渊。我说主啊，我如果早早的看见这句话，我何必做那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哈，把我的朋友从你的身边都赶走了，把我的朋友也从我的身边赶走了，然后弄成大家那么不愉快。我这眼泪就下来了。从此以后哈，我真知道神的话宝贵了，不敢不读了。就从那以后我开始好好的读圣经。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又发生一件事情让我真的看见圣经的宝贵，就是我背了很多的经节我记得我在那个主日学初信栽培的时候也给大家发过哈，那些经节大概20节的经节是神的福音，那个通过5步哈来讲神的福音。那20节的经节呢，我背熟了以后，有一天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见一个以前的同事，然后去了他那儿以后，跟他谈完工作，我就开始向他传福音。在传的过程当中哈，我就一直用神的话来跟他讲话，我说一点我就拿出神的话，就把我背过的经节背一遍，然后说一段我就把背过经节背一遍，就按着那个过程把福音给他讲完了。然后这个人就跟我去了教会，很快他就信主了，他现在呢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那这个人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来找我哈，你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你说的其他的话对我都没有什么触动，唯独你在那儿坐在我对面一句一句的背那些圣经，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把这些话哈，好像挺拗口的那些话一句一句背得那么清楚，他是什么让这个人对神的话哈，对圣经那么的有心，去把这些一句一句的背给我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对经文的背诵，让这个人去了教会，让他信了主，让他成了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真的宝贵，我讲多少，在这之前我给他讲过，讲多少啊，神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什么好事，让我吃饼得饱，让我什么出入平安，让我怎样怎样，没有人信。但是当神的话出去的时候，当你用你的心来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悔改，他就归向主。所以读经哈，真的是重要。但后来呢，大概神看我已经预备的差不多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就把我带到教会里面。那我去到那间教会呢，那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一个家庭教会哈。跟他们有这样一个圣诞节的聚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除了那个政府的那种大教会哈，很庄严的那个大教会之外呢，还有一群人，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啊，三四十人凑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哈，非常的美好的关系，然后一起快乐的追求主哈。那我在大教会里的时候也去，但是就是去了就走，去了就走哈，互相之间也都不认识。后来我觉得他们非常吸引我，我回来以后我就心里头想，我说主啊，如果你肯，你就让他们跟我联系，然后可以再去他们当中。我这样一个念头，还就只是一个念头哈。到晚上他们的传道人给我打电话，他说哎呀张锦呐，那个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啊，你要不要再来我们这儿啊。我说好好好，我就等着你们电话呢。啊，那个时候去那个教会非常的远哈，从我家住在北京的西边，那个教会我在西南，他在东北，所以去那儿要一个多小时。每个礼拜天我就高高兴兴的去那儿。去了不多久呢，那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张锦呐，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呢还不错哈，信仰还算成熟，你要不要来做童工啊？我说童工是干什么呀？他说童工就是干活。我说干活没问题，我说干活我可以，我说你让我干什么吧。啊，他说那个反正你就先做童工吧。然后但是呢，做童工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除了参加平时的小组之外哈，你还得参加童工学习。我说那也可以啊，我说反正是干活，为主干活我都愿意哈。然后很单纯的不知道做童工是干什么，然后就开始每个礼拜有一天晚上下了班以后，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一个弟兄的家里面，一些童工开始学。而那个时候的童工会也是最初期的童工会哈，都是在摸索中来，不像现在都已经有很多成型的东西。那时候我们童工会就是学基要真理，学新生命，最基础的新生命，感谢主，那些东西我没学过，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基要真理打下了基础哈。然后呢，除了那一天晚上之外，还要一个礼拜抽出一个晚上去带小组，所以学了就去带，学了就去带哈。一个礼拜除了敬拜之外，拿出两天晚上，那每天晚上都是下了班去，然后等到回家都十一点多了，就这样，也不觉得辛苦，就是很渴慕的，然后去学，然后去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真正看见的不是别人得益处啊。今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哈，洪波也说，真正得益处的是你自己。就像你去做见证传福音一样，真正得益处的是你自己，你对神更认识，你对自己更认识。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开始在教会里有参与更多更多的服事，然后呢自己学了再去带别人，自己学了再去带别人，就看见一批一批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长大，从一个来教会的陌生人，然后到他们参加初信造就，然后到他们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决志信主，然后他们开始受洗，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那样的欣慰哈，不是言语能表达的，那真的是看见一个孩子来到这儿，然后他一步一步的长大，那个欣慰，那个喜乐，真的不是言语能表达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被改变，然后看见你改变的生命去影响了别人，那个欣慰不是言语能表达的。那后来呢，我在教会里面，尤其在我服侍的那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每年用纸巾最多的两次活动，一次是圣诞节的大聚会，看见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排练，然后那些人哈蜂拥上台哈，几十个人蜂拥上台决志信主的时候，他们在呼召的时候站起来哈，决志相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哈，我们是用纸巾最多的时候， 那诗班人手一包，就在那擦眼泪，一边唱一边擦，一边唱一边擦。然后底下的童工哈，也是一边赞美神一边擦眼泪，看见我们的生命在影响别人，那个感动哈，真的不是言语能表达的。还有一次呢，就是信徒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年有几次信徒受洗，那专门为了受洗呢，我们还每一次哈，我们尽量找那个能够有敬礼的那个地方，看见那些弟兄姐妹从他来到教会，他生命一步一步的改变。那我们教会的这个训练呢，受洗呢还是比较严格的，要考两次试才可以洗。第一次是基要栽培的那个班毕业的时候，两个那个长职哈，牧师和长职一起来考他。每一个参加考试的弟兄姐妹都是很紧张的，他生怕自己通不过哈，觉得自己学的不好，让他们很认真的学。然后这个慕道班结束之后，基要栽培班结束之后，第二次就是受洗班成员班。你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受洗，你要明白你受洗的意义哈，你加入教会是怎么回事，这个再考过你才可以受洗。这样长达半年的时间。那当我们看见那些陌生的人，他们来到教会，然后我们给他传福音，然后我们用爱来感动他们，直到他们在真理上被造就，直到他们开始愿意追求神，然后参加小组，参加这些主日的聚会，主日的学习，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受洗。然后当他们从这个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哈，没有一个，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不是拿着那个大毛巾先捂脸的，浑身湿了哈，但是先捂脸，就那个眼泪就是哗哗的往下流。那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会唱一首歌，就是看哪看哪天使在欢呼哈，看哪看哪这个就是从今以后是一个新造的人哈。虽然不是说从受洗那一刻才是新造的人，但是那一首歌呢就足以表达我们的祝福，也能够表达弟兄姐妹的心情。当他们这样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一起来这首歌诗班就开始唱，那诗班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拿着纸巾不停地擦，然后弟兄姐妹哈，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是拿着纸巾不停地擦哈。那每一次呢，我是不能够看的，因为我还要继续后面的主持哈。他们从受洗到受洗完了以后，还有一些发表感言呐、等等的，那我不能说是那个泣不成声的去主持啊。所以每次他们从水里起来，我都转过去，我不能看。但是不看我都知道哈，每一个人当念到他们的名字，当这个传道人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从水里站起来，他们在那样的这种环境当中坚持信仰，然后直到走到今天，他们起来，他们每一步我们都看着，那个就不能控制的，你就想到他是怎么样那个脸色灰暗的来到教会，然后变成那个脸色放光的哈，从水里面站起来，那种快乐哈。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你们也成为这样一个看见别人因为你的生命而改变而成长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想说呢，在侍奉中的长进真的是飞速的。我在去教会之前的成长，那是一个预备，我在去教会以后的成长，那真的是飞速的成长。你不得不去面对那些你喜欢的和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得不去用你自己的生命去改变他们，而且呢，你不得不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为了神对你的托付，你要舍己，你要放下自己的很多的意见哈，你放下自己很多的习惯，然后更多的去装备自己，然后去影响别人。这样的长进是真的是飞速的，而且你不得不更靠近神。你不连于神，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不得不去靠近神，对自己更加的认识，更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从最开始我不承认是一个罪人，到后来看到自己的是一个罪人，到后来哈，我不得不在神面前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这样的一个改变哈，只有神能够做得到。你看见生命中很多污秽，很多肮脏的东西，但是让人更加感恩的就是神把那些东西为你遮盖，为你涂抹，然后他把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变成一个神可以拿起来用的人，那个是最大的福气。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我成长的一个经历哈，在这些经历当中呢，有一些特别要提到的人，我不能挨个给他们点名，因为很多人我不认识。这些人呢，就是在我的姐姐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是美国的弟兄姐妹哈，他们在为我祷告。很多人我到现在我也不认识，但是他们一直为我祷告。所以我在我信主的时候，我身边没有基督徒，那时候通讯也很不发达，所以我的长进，我第二天就会祷告，然后第二天就传福音，然后神这样一步一步很奇妙的带领。那么多的教会哈，都是地下的，都是隐藏的，神让我能够让他们能够找到我，那个都是神的带领。是谁在推动这些？是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是一群与神同工的人，他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很软弱哈，跟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挣扎，也有自己的软弱，但是他们肯拿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一个陌生人祷告，而他们祷告的这个陌生人成为他们的一个桥梁，去祝福了别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我的面，也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当初祷告的那个人今天成了什么样子，祝福了多少人的生命，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都纪念着。那还有一群人呢，是我在服侍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我们同心合意一起祷告的一个祷告的团队，他们一直在我的背后祷告，不管什么事情哈，我们都彼此的分享，然后互相的祷告，那是一个真正肯为对方摆上忠实祷告的一个团队，一群弟兄姐妹。那我有什么事情马上第一时间告诉他们，我的弟兄姐妹们啊，周围的一些人有什么需要代祷的啊，是他们不认识的人，我也第一时间都告诉他们。那现在我的同学里面有的人家里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就跟我说，去跟你背后的那个团队去说，让他为我们家的人祷告，那我马上也告诉他们。每次他们看到这些消息，马上短信就通知下去，马上就开始祷告。这群人是我背后的支持。我今天在 ITS 读书哈，我发现我在读一些大家很难学的像希伯来文啊之类的这些书的时候呢，对我来说不太难，我的记忆力好像在那个时候特别的好。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我背后为我祷告，我是真实的感受到他们的祷告，而且我也真的知道他们不是那个嘴上说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全都忘记的人，他们是真正去做的人，真正付出的人。所以我今天在这儿的生活，我来到美国甚至没有时差，然后来这儿以后就非常的适应，然后很快的我就很清楚的知道神让我来到神州教会来服侍，这一切哈，他们全都知道，他们都在背后在祷告，而且也在为我们的神州教会祷告，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我在分享我的成长经历当中的时候，我不得不提到他们，神都纪念着他们。那从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历中呢，我想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神对他的儿女是何等的负责。我应着景象，神也有办法把你弄回来，用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情哈，让你沮丧的事情也是把你领回来。那我顺着他的心思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加倍的来恩待我。那这一路走来他没有离开过我，神的手没有离开过我。所以我今天想跟那些，如果你心里还对耶稣基督有怀疑哈，对他的信实有怀疑的， 那些人，我想说哈，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值得，他也配得你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上，他真的配得，他是神，是独一无二的那个神。那对我们神州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也想盼望呢，从我今天所分享的这几个方面，请大家也思考一下自己的信仰生活。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有个人的祷告生活，是你个人的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礼拜天的祷告会和礼拜三的祷告会，就是你个人的，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热线是不是通着的，还是常常断掉的。那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样的生活哈，恭喜你，你很快会成为一个代祷者。所以我就挑战你，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只是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祷告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去为别人祷告的人，就像我背后的那些祷告的勇士，就像那些不认识我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的祷告会在神的国度里成就什么事情，可能你为一个陌生人的祷告，祷告出一个彼得，祷告出一个保罗也说不定，总会有功效的哈，神都会纪念的。所以也许你只有到见主面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祷告，你为一个陌生人的祷告成为了多少人的祝福。但是我今天我也挑战大家，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如果你愿意哈，第一步，礼拜三每月一次的礼拜三祷告会，请你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上，我们不仅学习怎么样祷告，也成为为别人祷告的人。那第二个呢，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稳定的读经生活？我们已经开始推动这个读经计划了哈，你有没有这样稳定的读经生活？如果你已经有了，坚持下去，别像我似的哈，可能你坚持到一个月你就灰心了，或者有跟不上了，没关系，你可以从头再来，你也可以把你落下的先放下，再走后面的，继续跟着进度走。不要像我那样哈，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最后就灰心丧志，到最后呢，直到神的大巴掌打下来，做了特别愚蠢的事情，你才肯回头。我今天先把我的失败放在这儿，给大家做借鉴。如果你还没有你的读经计划、读经生活，我也盼望今天我的分享能够让你知道神的话真的宝贵，神的话真的宝贵。当你读了，你也许没有背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它会从你心里出来，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从你心里出来，引导你走前面的路。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那句话就出来了。就像陈毅哈，他刚才讲，为逼迫你的祷告是吧？要爱你的仇敌。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提醒他，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愤青哈会干出什么事情。我们有一句话叫愤青哈，叫什么？奋进青年是吧？所以呢，我盼望你开始你的读经计划。第三个呢，就是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常常的为主做见证？可能你的见证不是传全辈的福音，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人家讲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的路上，洪波就讲到哈，神怎么样在他这个车子上怎么样帮助他，没有被那个水箱开锅了，他没有被烧到哈，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实际的事情，他分享出来，听的人会有益处的。那另外呢，我就想我们神州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负担。我们的负担不仅仅是说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而是要真正的去做。第一，确实可做的，你想一想你的家里人有没有还没信主的，如果还有， 今天回去拿起电话给他传福音。如果你的家里人说，哦，我的至亲都已经信了，那你的亲戚外围哈有没有，那你亲戚也都信了，你的朋友有没有，总是在你身边有不信主的人，拿起电话给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你不知道你这样一个动作会影响多少人。就像我姐姐当年哈，她信了以后马上把福音告诉我，然后她就在背后为我祷告，因为联系不上嘛，她就祷告，还纠集一群人为我祷告。那他们不知道当初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今天祝福了多少人。所以我也盼望你成为那个神能够透过你的这样一个顺服的一个举动，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你也不会知道神会怎么样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去带领那个人认识他。那有的人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觉得我传了他也不会信。你怎么知道他不信？他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吗？他信不信是神的事情，是神要让他信他就信，但是神要让你传你就一定要传，这是你要跟神交的账哈。那第四点呢，我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来教会不是你好我好，我们来教会首先是敬拜神，我们要更认识他，这是他的命令，不是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来，要在主日来敬拜他。那么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来敬拜他，怎么活在他的面前，怎么更认识他，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参与那些服事。为了更好的服事，你需要学习。所以那些小组，那些查经班，那些基要栽培啊，查经训练，还有同工训练，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你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现在生命的这个层面哈，你自己觉得，我这个还不够，我要去学，你就努力的去学。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有健康的教会生活。我讲这一切哈，没有给大家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哈，一个健康基督徒的车轮，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读经祷告见证，过教会生活。你的那个车轮的这个车胎就是你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都在喊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怎么讨他的喜悦？做他让你做的事儿。你要做他让你做的事儿，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你来选的，你能选的是我顺服或者我不顺服。你顺服，感谢主，神拿起你来大大的使用，神花更多的精力时间好好的栽培你，在这个路上就减少那个彼此较劲别扭的时间哈。你不顺服，感谢主，你很快就要被神修理了。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的挑战哈，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每一个人从你信主到你成长到你成熟，这样一步走过来，真的神是负责任的，每一步他都是带领的。那你在哪个地方还有不足，你向神祷告，求神改变，做一个顺服的人。做一个顺服的人，你的生命会更柔软，你的生命会更丰盛。千万不要跟神对着干，最后失败的一定是你，最后匍匐的一定是你。所以千万不要跟神对着干，记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些顺畅的事情哈，也记得神在我生命当中对付我的那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借鉴。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柔软的丰盛的顺服神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我的见证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荣耀尊贵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感恩，一切的敬拜放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又真又活大而可畏的神， 因为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神，因为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用你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引导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借着我们今天彼此的分享，主，盼望你自己的话语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盼望你带领你的神州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喜悦的教会。主，拿起神州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使用，主啊，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雕琢他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被你雕琢，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更加的成熟，让我们更有你的样式，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正忠心顺服蒙你喜悦的良善的仆人。主啊，我盼望你带领你自己所拣选的这群百姓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用我们实际的行为来做你的宣教，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用我们可以做的那些微小的事情去传扬你的福音，用我们的祷告去托住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要借着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为着那些没有看见的你已经成就的事情而献上感谢。主，我们相信这群人是被你使用的，我们也相信你要借着我们这群微小的这些卑微的仆人，这些微小的民，主啊，你要成就你说不尽的大事。主，我们把这些感谢赞美放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愿意成就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再用掌声感谢。我们真是感谢张金姊妹、陈毅弟兄这么好的见证。